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一会晤香港出版商黎智英，听取香港逃犯条例的事态发展以及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自治地位。
美国国务院批准22亿美元对台军售，这是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第四次对台军售，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表示，逃犯条例已寿终正寝。不过，有国会议员表示，国会方面仍将继续推动法案，对美国与香港的关系重新进行评估。7月1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首先关注美国国务院方面，美国政府持续关注有关香港修订逃犯条例争议事态的最新发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在国务院会晤了香港民主派的出版商黎智英，听取香港逃犯条例的事态发展以及香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的自治地位。另一方面，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刚卸任的美国驻港总领事唐伟康原本要在告别演说中针对香港的反送中游行批评港府，美国国务院却担心此举会破坏上月底的川习会达成的贸易战的休兵协议，因此命令唐伟康修改演说内容。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美国国务院对此有什么最新的说明？
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奥特加斯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当中呢，针对美国之音记者询问表示，美国政府对于这个议题的立场非常的明确。他说呢，金融时报有关的报道是基于匿名报道，他并不认为反映太多的事实真相。另一方面呢，对于港府宣称所谓的送中具有争议性的这个送中逃犯条例修订案寿终正寝，他表示，美国呢乐于看到事态的有关的发展。另外一些人权的活动人士呢，拒绝接受港府所谓送中条例修订案的寿终正寝的说法。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林郑月娥星期二上午对媒体发表讲话时，没有明确表示这项立法是否会像抗议者要求的那样被撤销。
The cause of all these grievances and confrontations.
所有这些不满和对抗的起因是修改逃犯条例的行为。我几乎立即停止了修订工作，但是对政府的诚意仍有疑虑，或担心政府是否会在立法会重启程序。
About the government's sincerity, or worries whether the government will restart the process.
所以我在这里重申，没有这样的计划，法案已经死了。
There is no such plan. The bill is dead.
林郑月娥说，试图通过这项法案的努力完全失败，但她没有说这项法案不会在考虑范围之内了。
We heard from Carrie Lam this morning.
我们今天早上从林郑月娥那里得知引渡法案，她仍然拒绝说撤回这个词。提交立法会的引渡法案是一个非常合法、非常正式的法律程序。不过他只是说法案已经死了，我们在香港的任何法律或立法会的任何法律程序中都找不到这个词。所以一个政府怎么能够告诉我们，我们应该维护我们的法治，当他自己都不使用法治、法治的原则。
该法案自今年4月推出以来，就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反对者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到中国感到担忧。中国的法律体系和香港截然不同。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黎智英是香港一传媒集团的创办人，他经常呢发表文章来批评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的状况。他旗下的刊物呢也是一般被公认为没有被染红的刊物。那么他与美国政府高层官员见面了，一般被认为是美国政府希望听取真正反映香港民意的各种不同声音。林森。
好，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表示，逃犯条例修正案已寿终正寝，香港政府愿意倾听民意，平息纷争。不过有美国议员表示，国会方面仍将继续推动法案，对美国与香港的关系重新进行评估。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为我们介绍。毅华。
好的，卡拉，在刚稍早的连线当中，我们已经听到了香港商人这个黎智英呢，星期一是与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进行了会面。那么在星期二上午呢，黎智英是来到了美国国会来进行拜会。那么在会面结束之后，我们有机会采访到这个与黎智英进行会面的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在被具体问到谈与黎智英谈到了哪些的这个具体的问题和内容时，这克鲁兹议员则是告诉我们，他与黎智英的会面进行的相当的正面。那么他也表示说，美国人民支持香港人民的行动。我们先来听听克鲁兹参议员他怎么说。
会谈进行得很好，我很感谢他的领导。美国人民支持香港人民。中国试图强行推动引渡法是错误的，那是滥用权力，违反了香港人民的基本权利。200万人走上街头，这显示了真相和对抗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美国支持香港人民。
是的，我们也知道呢，美国和香港之间的关系呢，主要是奠基于1992年的美国香港政策法。那么香港目前所享有的这个特殊地位的这个待遇呢，也是源自于这部法律。那么在上个月这个香港爆发这个大规模的游行抗议反对逃犯条例之后，我们知道在国会方面也是一直相当的关注有关的事态，多位的国会议员也推出了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呢重新针对香港的这个自治地位呢来进行评估。那么这一项法案也很有可能会动摇到目前香港目前正享有的这个特殊地位的这个待遇。那么这个克鲁兹议员呢也是推出法案的这个议员之一。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刚刚这个稍早的新闻当中也听到了，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已经宣布了这项逃犯条例已经寿终正寝。那么对此我们也询问了国会议员是否还有可能在国会方面继续推动有关的这个立法行动。我们来听继续来听听议员的回答。
会，我会继续推动，因为仍然存在法案继续向前进展的可能性。他们现在停止，不再继续强行推动，但我认为中国政府还是希望未来有机会能再往前推进，而法案必须永远撤销才行。
我们也知道香港的这个情况呢，目前可以说是受到了美国国会的高度关注。那么在国会两院由两党的议员所共同推出的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是否能够这个在这届的会期通过呢，也是备受各界的关注。那么美国之音也会持续为观众朋友来进行掌握。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毅华给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在另外一方面，美国驻中国使领馆星期二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709律师。2019年7月9日是中国709抓捕维权律师事件4周年。美国驻华使馆官方网站的声明说，美国依然对中国持续关押其本国公民感到极为不安。声明说，这些公民在中国的法律体制内努力捍卫他们同胞的权利，并推进法治。声明提到，709大抓捕始于2015年，中国警方拘押约300名人权律师、倡议人士和活动人士，对他们进行讯问。据报道，这些人还受到身罚和虐待，很多人不经起诉被长期隔离拘留，很多人至今仍被关押。
美国国务院批准了台湾购买估计价值22亿美元军事装备的请求。
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星期一宣布的这项协议包括108辆埃布拉姆斯坦克、250枚肩扛式毒刺防空导弹和1500多枚反坦克导弹。该机构表示，该方案不会改变该地区的基本军事平衡。这项潜在的协议激怒了中国大陆、台湾在海峡对岸的死对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二在记者会上呼吁美国立即取消这项协议。
美方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已经就此向美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耿爽还说，中国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美国正式提出了申诉。同时，台湾国防部战略规划司司长吴宝坤在台北感谢美国的支持。
我们也说明，
国防部对美方军售的决定表示感谢。这次军售是川普政府迄今对台的第四次军售，显示美对台军售啊已经趋于正常化，台美双方持续巩固安全战略伙伴关系，共同维护台海民主自由以及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中国大陆和台湾在1949年内战之后分裂，当时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被毛泽东的共产党军队赶出了大陆，在台湾寻求庇护，但北京认为这个自治的岛屿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并誓言要控制它，必要时将动用武力。
1979年，美国与台湾断交，与中国大陆建立外交关系，但美国总统受法律约束，必须向台湾提供武器，并为其提供防御。该协议达成之际，特朗普政府与北京方面的贸易争端还在继续。
好，继续关注美国对台军售。美国国务院是批准了22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美国的一些专家认为，这次军售能够提升台湾应对中国军事威胁式的防御能力。那么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是，那这一次这个美国计划向台湾出售的价值22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呢，就包括 MEART 主战坦克，还有毒刺地对空导弹等先进的武器。这是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的第四次对台军售，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一些专家认为呢，美国此次批准这个拟批准向台湾出售的这些武器呢，能为台湾应对中国日益增加的这个军事威胁之时提供更大的防御威慑能力。那我们下面来听听美国智库兰德公司防务专家何天牧的观点。
The tanks that Taiwan's military currently has.
台湾军方现有的坦克非常老旧，是数十年前的过时的型号，难于抵御进攻。毒刺导弹对抵御低空飞行器非常有效，是对中国派遣直升机或者空降部队进岛的一个很好的威慑。所以这些是防御性的武器，是台湾军方所需的。这类军售，我认为早就应该进行了。
何天牧指出呢，此次的对台军售虽然包括先进的武器，但是仍以防御的武器为主，基本上不太可能改变地区的力量平衡。不过他认为，美国这个向台湾提供的这一次呢，是新的武器平台，与过去提供一些升级组件是不一样的，显示出美台之间的关系提升，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层面的一个意义。我们来听听，再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 think we can see this as part of a trend.
我认为我们可以将此看作美国与台湾关系提升的一部分。早些时候就有军售，特朗普政府也决定派遣更高级别的官员访问台湾，并且允许蔡英文总统过境美国。所有这些都会激怒中国，但是美国政府似乎并不在意中国的反应。
那我们知道，美国对台军售呢，正值美中贸易这个关系紧张之时，但是何天牧不认为这是美国在打台湾牌，他认为台湾问题和贸易问题在美国的政策方面呢是分开的。他说，美国政府的许多高级官员现在都认为呢，美国应当与台湾加强关系。对于台湾军售，北京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要求美国撤销这一计划。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特加斯星期二在记者会上回应对台军售案的问题时表示呢，美国在台湾的利益，尤其是当其与军售有关时，是为了推动台海的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他强调，美方长期以来基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台湾关系法呢，要求美方帮助台湾保持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国务院已经批准的这个军售案，目前已经是送交美国国会等待批准。国会有30天的时间提出反对，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国会不太可能会这么做。林森。
嗯，好的，感谢记者莫宇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裁定，特朗普总统不得封锁其推特关注者。特朗普周一在白宫发表演讲，驳斥外界对政府削减环境保护措施的批评，宣扬美国拥有干净的空气和水。 伊朗制造的核材料的数量和纯度都超过了2015年国际核协议规定的限度。美国高级官员说，伊朗不应该考验美国的耐心。
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人权活动人士拒绝接受香港领导人林郑月娥周二做出的修改引渡法案的努力以死的保证。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星期二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709律师。2019年7月9日是中国抓捕维权律师事件4周年。美国国务院批准22亿美元对台军售，这是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第4次对台军售，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有6000多万的关注者，拥有很大的社交媒体的影响力。星期二，联邦上诉法院做出判决，表示基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特朗普总统不得在推特上封锁他的批评者。此外，美国最高法院6月底裁决阻止特朗普政府在明年的人口普查当中加入公民身份的问题。不过，特朗普总统表示仍要继续执行。下面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的情况。姚毅。
是卡拉，今天呢，这个7月9号星期二，美国第二巡回法院的3位法官一致同意说，特朗普总统不得在推特上封锁与他意见不同的用户。那么在这个案件上呢，司法部的争论点是说，特朗普总统使用的推特是他的个人账号，那么呢，所以说他可以来封锁这些其他的用户。不过他这样的论点并不为法官所接受。那么在今天这个美国第二巡回法院所做出的判决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判决书里面，首先看到原告是哥伦比亚大学奈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协会，那么以及7名被特朗普总统封锁的推特的用户，而被告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白宫的社交媒体与总统助理丹尼尔斯卡维诺以及白宫新闻秘书萨拉桑德斯。那我们当然也知道呢，桑德斯已经在6月底离职了。那么在这个判决书当中呢，当中的其中一位法官布克 沃德法官呢，他的判决书当中是这样写的，他说呢，没有任何的政府官员，包括总统，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所有的政府官员都必须遵守法律。我们认定这个账号的一部分，那个非交流的空间，让推特用户可以直接接触到总统推文的部分，根据最高法院的定义是属于公共的论坛，而基于原告的政治言论的看法来封锁他们，这是歧视行为，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那么针对这个法院的判决呢，今天白宫表示失望，并且说呢，特朗普总统用其个人账号封锁用户的行为并不违反第一宪法修正案。不过我们知道呢，其实特朗普总统经常使用他这个账号来宣布一些国家的重大政策，那么人事的任命案或是开除某些官员，甚至呢，我们看到六月底的时候，他用他的个人账号公开邀请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板门店会面。所以其实呢，这个他的这个账号上，推特账号上是用来处理很多国家重大的政策的。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知道这个星期四白宫将举办所谓的社交媒体座谈会。那么呢，在这个社交媒体座谈会的这个前夕呢，宣布了这样子的一个判决，也是非常耐人寻味的。那目前呢，白宫并没有向记者们来证实当天活动的细节。不过呢，白宫副新闻秘书今天则是表示说呢，当天将会启动一项工具，让能够拥有各种政治观点的美国人都可以分享他们的观点，不受到偏见的影响。那么这个呢，被预计主要是用来白宫来用来这个应付在推特上以及在这个脸书上这些社交媒体呢说所谓的打假新闻的一个做法。那么白宫认为说有一些的这个支持特朗普总统的用户因此被封锁了账号，那么这是不公平的。那白宫可能会在星期四的时候将这些支持他的推特用户还有这个社交媒体用户邀请到白宫来。那么说到法院的判决呢，此外我们看到美国的最高法院在6月7号、27号做出判决，要求特朗普政府不得以将公民身份的问题加在2020年的人口普查问卷当中。那么根据美国宪法呢，每10年要进行一次人口普查，而根据联邦法律，2020年的人口普查要在当明年的4月1号开始进行，而印制问卷的期限是上个星期一的7月1号。不过呢，特朗普总统却在这个印制问卷的期限7月1号的第二天，7月2号呢，在推特上表示，他还是继续要把公民的问题放进人口普查，还在推特上这样说。他说呢，美国最高法院不让2020的人口普查来问这个人是美国公民啊的问题，这已经要求好长的一段时间了。我已经要求商务部以及司法部尽其所能的把这些最重要的问题以及非常重要的案件成功的完成。相关的情况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电视报道。
我们一直在考虑所有的选项，自从最高法院作出裁决以来，我一直在与总统进行持续的讨论。我想在接下来的一两天里，你会看到我们采取了什么方法。我认为这位将这个问题纳入人口普查提供了一个途径。
最高法院上个月裁定，特朗普政府想要将公民身份问题纳入人口普查的原因，即保住少数族裔的投票权，看起来是不自然的。司法部表示，一个新的法律团队将着手处理此事。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是的，那么目前还不知道呢，司法部长这个巴尔将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不过特朗普总统呢，在7月9号星期二当天呢，再度又在他的推特上提到了这件事情。那么除了这些事情之外呢，其实今天白宫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所关注的美中的贸易的谈判。那么呢，之前是说到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以及财政部长姆努钦将会前往中国，那不过呢，一直没有看到他们的这个动身。那么今天呢，这个美国的官员告诉美国之音的白宫记者站主任赫尔曼说，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以及财政部长姆努钦今天已经跟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以及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通了电话，那么双方持续谈判，目标在解决现存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争端。那么呢，双方将会酌情继续讨论。那么这是呢，针对美中贸易谈判最新的进展。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
再看另一方面，一份2019年世界财富报告指出，2018年全球高净值人士，也就是可投资的资产在100万美元以上的人士，总资产出现了过去 七年来的首次下降。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魏芝来为我们介绍。魏芝。
法国管理咨询和科技服务公司凯捷7月9日发布的2019年世界财富报告指出，2018年全球高净值人士，也就是可投资资产在100万美元以上的人，总资产减少了大约2万亿美元，降幅达到3%，为过去七年来首次下降。而这份报告说，全球高净值人士资产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股市暴跌和亚太地区的区域经济增长放慢，尤其是中国受影响最严重，占2018年全球股市跌幅的25%，而房地产市场也出现低迷。美中关系的不确定性和来自人民币的压力对这次全球财富下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该报告称，仅中国高净值人士的财富下降就占亚太地区下降值的53%，并占全球高净值人士财富下降超过了25%。报告指出，亚太地区财富下降占全球财富下降的1万亿美元，因为高净值人口减少了2%，而他们的财富减少了5%。全球超高净值人士，也就是可投资资产在3000万美元以上的人，受影响最为严重，他们的人数减少了约4%，而总资产减少约6%，占全球高净值人士总资产下降的75%。根据该报告，欧洲的高净值人士财富也明显的下降，占2万亿美元的全球总体下降值的24%，即5000亿美元。北美高净值人士的这个人数是持平的，仍为570万人，他们的综合财产下降了19.6万亿美元，下降率为1.1%。中东地区是唯一看到正增长的地区，那里的高净值人数的这个增长率为6%。财富增长率为4%，美国、日本、德国和中国是全球高净资产人数最多的国家，占全球总数的61%。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魏芝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在白宫发表演讲，驳斥了外界对他的政府削减环境保护措施的批评，宣扬美国拥有干净的空气和水。但是专家和活动人士表示，特朗普的政策包括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削弱了美国的环境记录和领导地位。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
大雨导致整个华盛顿特区突发洪水紧急情况，水流从地铁站的天花板倾泻而下，特朗普总统在这一天为他的政府在环境问题上的表现进行了辩护。
我们只有一个美国，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所以我担任总统的每一天，我们都将为每一位伟大的公民争取更清洁的环境和更美好的生活质量。
美国有保护环境的法规，包括清洁空气法和清洁水法。特朗普总统吹嘘说，美国是世界上获得清洁饮用水最多的国家，美国的空气污染比全球平均水平低6倍。特朗普的这番演讲令人大跌眼镜，特别是在特朗普政府寻求放松对环境和公共健康的数十项保护措施之际。这些措施包括降低汽油的燃油效率标准，废除限制现有燃煤电厂温室气体排放的清洁能源计划，用平价清洁能源计划取而代之。
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使美国的空气质量变得更糟，尤其是颗粒物的增加以及汽车排放增加。因为汽车的燃油率比以前的规定要低，虽然我同意我们有一个世界领先的框架，但我觉得本届政府正在让事情变得更糟。
特朗普2017年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这是奥巴马政府倡导的一项目的在于减缓气候变化的全球协议。
从今天开始，美国将停止执行没有约束力的巴黎气候协定，以及这项协定给我们的国家带来的严峻的财政和经济负担。
特朗普在讲话中重申了他对巴黎气候协定的反对，称这项协议不公平、无效，而且非常昂贵。一个国家必须在健康的环境和强大的经济之间做出选择， 特朗普声称他的政府是第一个让美国成功做到两者兼得，但这一说法遭到了气候专家的反对。
环境改善和经济增长几十年来一直相伴而行，因此这是一个全新的想法，我们可以有强劲的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这简直是疯了。我觉得演讲中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格罗斯还说，特朗普在2020年寻求连任，空气和水质是选民关心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将不再与英国驻华盛顿大使打交道了。此前，英国驻华盛顿大使批评特朗普无能、没有安全感和不称职，并称特朗普政府特别的功能失调。目前还不清楚美国是否将会或者已经向英国大使馆发出了正式的召会。
特朗普在推特上说，他不认识外交官金达洛克，此人在美国国内不受欢迎，也不受好评。与此同时，英国正忙于寻找达洛克从华盛顿到英国的外交电文的秘密源头。
我们需要弄清楚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至少要给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团队信心，让他们相信可以继续给我们坦率的评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进行泄密调查，找到事情的真相。如果我们发现谁应该对此负责，将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
英国是美国长期以来最亲密的盟友，伦敦对自2016年以来担任英国驻华盛顿最高使节所发表的对特朗普的贬损评论感到尴尬。在这些评论于上周末在英国发表后，英国方面并没有否认其准确性。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正在华盛顿访问的英国贸易部长利亚姆·福克斯告诉 BBC 英国广播公司，他将向他将要会见的总统的女儿兼顾问伊万卡·特朗普道歉。泄密的电文的原本是供高级英国的高级部长和公务员们使用的，但官员们认为泄密者将是英国政界人士或者是官员，而不是外国政府。香港壹传媒集团的创始人黎智英今天在美国的智库谈香港局势的时候表示，他不认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有关逃犯条例修改法寿终正寝的表态是香港抗议民众的胜利。他对与会人士做了表示这样的看法。
I don't believe this is a victory. I don't believe it's even a small.
我不认为这是一场胜利，我不认为这甚至是一个小小的胜利，因为在对逃犯条例进行修订以后，我知道如果没有民主，没有普选，我们将永远面对同样的恶毒政府。即使我们赢了这场战争，他们完全撤回条例的修订，特首林郑月娥和一些高级官员下台，但老板还在那里，我们将永远处于这个政权的胁迫之下。如果我们没有普选权，我们会一直面对我们所面对的同样的魔鬼，除非我们有普选权，否则没有胜利。
黎智英在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香港民众一定会继续抗议下去。在他看来，香港民众的抗争可能引发1984事件在香港的重演。
For a few reasons. First.
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因为中共只知道力量，没有别的，而他们执政的主要原则就是控制、控制、再控制。如果他们发现他们无法控制我们，他们就得使用武力到他们在天安门大屠杀中使用的程度，而且他们可以使这种做法正当化。因为现在他们把香港人，我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都看成是所谓的烂人，是他们不需要的人。所有这些人制造的这些麻烦他们都不想要，所以他们就压制我们，而他们越压制我们就反弹得越大。他们看待我们就像希特勒看待犹太人一样，得把他们处理掉。
黎智英曾经被北京称作是战中运动幕后的金主，他在华盛顿访问期间与美国副总统彭斯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都进行了会谈，还与一些重量级的美国国会议员进行了会晤，讨论香港事态的最新发展。这些会见引来了北京的强烈的 不满。他说，香港民众的抗争是与中共专制政权进行的一场有关价值观的斗争，是站在最前线为美国进行的抗争，因此美国应当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而且这种支持不能停留在言辞上，而必须有具体的行动，包括美国议员现身香港对香港人表达支持。在他看来，这会给港人带来巨大的鼓舞作用。伊朗制造的核材料的数量和纯度都超过了2015年国际核协议规定的限度。美国高级官员说，伊朗不应该考验美国的耐心。
伊核协议旨在限制伊朗发展核武器，而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证实伊朗违反了协议中的限制。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塞内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美国去年退出了伊朗核协议，伊朗表示将会背弃2015年达成的这项协议。美国副总统彭斯发出严厉警告。
Iran should not confuse American restraint with a lack of American resolve.
伊朗不应将美国的克制与美国缺乏决心混为一谈。我们希望一切顺利，但是美国和美国军队已经准备就绪，保护我们的利益，保护我们在该地区的人员和公民。我们将继续反对伊朗的恶意影响，我们将继续对他们的经济施加压力。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
We'll never allow Iran to obtain a nuclear weapon.
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也向德黑兰发出了类似的警告。
We will continue to increase the pressure on the Iranian regime.
我们将继续加大对伊朗政权的压力，直到伊朗放弃核武器计划，结束其在中东的暴力活动，包括在世界各地进行和支持恐怖主义。
伊朗军方一名高级将领星期一说，伊朗无意与任何国家开战，但是伊朗呼吁其他签署伊核协议的国家设法绕过美国对伊朗实施的严重经济制裁，其中包括对伊朗至关重要的石油出口制裁。欧盟和俄罗斯对伊朗的油浓缩行动表示关注，但俄罗斯也指责美国去年退出核协议。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华盛顿报道。美国检方主张对前伊利诺伊大学学生克里斯滕森判处死刑，他被控杀害了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张莹莹。
克里斯滕森上个月被判绑架、强奸并刺伤了张莹莹，但张莹莹的尸体仍未找到。上月被定罪后，张莹莹的父母希望这场悲剧能够画上句号。
带他回家，我们绝不放弃。感谢各位媒体。
克里斯滕森的律师周一要求陪审团饶了他一命，称他有精神问题，挣扎于药物滥用。
陪审团需要在死刑和无期徒刑不得假释之间做出决定，量刑听证会预计还将持续几天。美国许多老年人生活社区正鼓励居住者们与年轻人进行更多的社交活动，专家称这对两代人都有益。
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美国许多老年人生活社区正在鼓励居住者与年轻人进行更多的社交活动，专家称这对两代人都有益。其中一个老年人生活设施，高中学生在那里服务，并且与居民举行互动。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弗雷德里克·瑞·马尔克斯15岁的时候参加了这个项目，为位于维吉尼亚州斯普林菲尔德的该社区的老人提供食物。
我的领导和同事们给了我很多指导，比如向我展示工作流程以及如何更加耐心和善解人意。然后一旦你开始与这些居民见面，感觉就像是哇，我正在这样做这个，我在工作。
这种兴奋导致了弗雷德里克与居民之间的特殊关系。弗雷德里克在儿时失去了他的大部分祖父母。
我没有像我同学那样的和祖父母的关系，我有点嫉妒，特别是有些人拥有住在一街之隔的祖父母。因此在这个地方，我称呼很多我亲近的居民爷爷和奶奶。
他们放学后过来，晚饭是由那些热情、礼貌、体贴老年人的年轻人服务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氛围。
我记得有一天在餐厅里，其中一位女士听力不好，年轻人跪下来向女士展示菜单上的内容并帮助她，就是非常非常关心他人，善良和有爱心。
到目前为止，约有4500名学生参加了由艾瑞克森居所公司经营的3个老年人住宿设施，青少年们也有机会获得奖学金。
今年有31名学生将获得奖学金，在大学的4年中，每人将获得$10,000的奖学金。
居民们筹集资金并选择有资格获得奖学金的学生，
一旦申请，他们就没有问题了。我面试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他们都是很棒很棒的孩子。
居住者们期望那些孩子能带来能量，
有这种祖父母与学生的关系，这很棒，你看他们你就很开心了。
他教会了我对其他人拥有更多的热情，或者试着如何换位思考。
弗雷德里克说，他获得的奖学金将帮助他从事社会工作，但这种经历将产生永恒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维吉尼亚报道。
美国马里兰大学的教授们正试图教会机器人如何思考，利用过去的经验去大幅提高基础的人工智能，从事新的工作。来看报道。
教会机器人做最简单的事情既不容易又费时间。这段加速视频显示一个仿生机器人试图依赖一个专门编写的代码去叠一件衬衫。这个仿生人需要考虑衬衫的尺寸、质地和演算。对于人工智能来说，这是一项复杂的操作。但马里兰大学学院公园分校的一个电脑科学团队正在帮助机器人利用过去操作的经验去提高性能。
很多应用领域的不少机器人今天都速度很慢，因为他们无法根据一个信号去预计另一个信号。现在有了感知的记忆，这些机器人就能利用之前的操作经验去快速行动。
将机器人的感知与电动指令结合在一起十分具有挑战。阿洛莫诺斯和他的团队正在处理这个所谓超级层面的电脑理论。他们说，这会帮助不同类型的电脑提高性能。比如说，智能手机将能够进行情况分析，积累经验。
移动设备有很多神经网络的运用，比如说，你试图确定所在的位置，你就可以拍一张周围情况的照片，移动设备就会告诉你在哪里。
无人机将能对周围状况进行分析，无需得到人类驾驶员的引导。马里兰大学的科学家承认，他们的研究项目十分具有挑战性，未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阿洛莫诺斯希望能够研制一套所有人工智能研发员都能使用的系统，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人工智能系统的整个研制过程就像宗教经典中的巴别塔，所有人都会说不同的语言。我们提出的新框架
让我们只能有一种语言，这就是超级层面的向量语言，用以表现所有认知、决策、感知和行动的信息。
另外一个巨大的改变涉及机器人的眼睛。科学家说，机器人的双眼将不再是普通摄像机，而是动态视觉传感器，可以对动作和光亮做出反应。机器人眼睛的工作机制类似人类的双眼，可以向机器人的大脑不停发送信号，并得到记录和储存，相当于真人体验。科学家说，这套机制可以让机器人更加像人。美国之音记者饶曼报道。
增强现实技术已经问世了多年了，手机游戏《精灵宝可梦 GO》 就运用了这项科技。但是在伦敦的一所大学里，增强现实技术帮助人们开启了新的生活。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的报道。
助产士们会为这个世界带来新的生命。这些来自伦敦密德萨斯大学的助产士们正在学习一种新的方法。
So this is when you speak to your mom and you'd be telling her to push, push, push. She's got a contraction. Okay. Telling her to take.
萨拉基顿格在这间高科技教室里教学，他的学生带着带有增强现实技术的护目镜，这样实习助产士就可以体验模拟分娩。
It allows you to see a visual picture.
通过带有增强现实技术的护目镜，你可以看到从身体中投射出来的解剖结构本身的视觉图像。你可以置身图像当中，并四处走动，看到内部视图。
增强现实技术是在真实事物的基础上增加数字图像，在这个例子中则是在人体模型上模拟怀孕。
这实际上能让你参与到那种更形象化的学习中，不再是纸上谈兵，这能让学生们有更多的经验，而且可以真正上手与周围的环境融入交流。
该培训帮助学生为分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所有问题做好准备，包括处理因遗传倾向导致的并发症。
我们知道黑人女性和亚洲女性患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风险更高，然而这并不是造成他们生产时死亡的借口，而这些技术可以适当解决这一问题，因为这项技术可以为一个非常脆弱的群体提供一些解决方案。
学生们接触增强现实技术，可以让他们在课堂上更自如地运用增强现实技术。
这是让学生们有能力在一个严肃的学习场所使用他们已经习惯的工作和事物，这样他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它。
基顿格说，他当了近10年的助产士，才真正看过一次分娩过程。他说，在课堂上使用增强现实技术，学生可以更好地处理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情，甚至可以挽救一条生命。阿拉巴萨迪，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有数十万座教堂，很多教堂呢会因为经济的原因而关门。
空置的教堂随后进行改造，并重新用作公寓大楼、书店和博物馆，或者变成了啤酒厂，就像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一样。
从外面看，这座位于匹兹堡市中心的曾经的罗马天主教堂一点也不奇怪，但在内部它一点也不传统。长椅摆放在餐桌旁，从前的忏悔室现在设有一个烈性酒吧台，曾经的祭坛现在是一个酿酒厂。23年前，施洗者圣约翰教堂被改造为世俗所用，曾经蓬勃发展的当地经济开始下滑，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太少的教区教徒留了下来，教会无法继续运作。
这座教堂建于1902年，后来被出售。我当时想，哇，这是一座很酷的建筑，让我们来做点有意思的事，在这里建一座非常欧洲风格的酿酒酒馆，真的会很酷。
一家小型酿酒酒馆诞生了，最大的挑战是在曾经祭坛的地方安装6个大型酿造罐。如今丹·雅尔纳尔负责神圣的酿造过程。
阿尔士桶，这是620加仑，所以这相当于几千箱啤酒，我们可以一次酿造出很多。我们实际上每天可以酿造多次，所以我们可以在一天内制造超过1200加仑。
对于雅尔纳尔来说，酿造啤酒是一个真正的圣礼仪式。
对我而言，酿造几乎就像是一种冥想。无论我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什么事情在发生或者任何东西，只要我把闸阀一拉，谷物开始与热水混合， 过程开始，而且我无法阻止它。我必须经历整个过程。你知道，除了制作出色的啤酒之外，我什么都不去想。
天国黄金、虔诚僧侣黑啤酒、管风琴淡啤酒，带有天堂风味的独特啤酒，在国际啤酒节上为教堂酿酒厂赢得了许多奖项。但吸引当地人和游客到酿酒酒馆的不仅仅是啤酒。
太阳在这里落下，当它穿过那些窗户时很绚丽。
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的气氛。我的意思是，天花板就有50英尺高，你可以看到他们如何把所有的设备在那里设置好。
然而人们确实需要一些时间来接受酒馆独特的内景布置。
我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觉得在教堂喝啤酒我感觉不太自在，但是当我意识到它已经去神圣化时，我就顺其自然了。
凯西希望他的孩子能够以这种方式为社区服务，继续开展家族生意，无论这看上去是多么的非传统，至少他说他们有他的祝福。美国之音莱昂诺瓦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报道。
即使是在今天，像亚马逊和阿里巴巴这种网络电子商务平台盛行的时代，还是有部分的商业销售需要以传统的人为方式进行。美国的牲畜拍卖市场就是其中之一，而拍卖会上的灵魂人物就是拍卖师。来看美国之音发自爱达荷州的报道。
My name is Zach Zumstein, and I am a professional auctioneer. I primarily work at Treasure Valley Livestock as a cattle auctioneer. My job is to talk up the cattle as they walk in, tell them the good points about them, work with the buyers, and market those cattle to the best of my ability. And I think it's the best way for you to find the true market value of those animals by just running them through a ring and basically letting the free market decide what those calves are worth. How pretty you sound, it probably adds credibility to you, but I know a lot of great auctioneers that probably aren't the best bid callers. Ultimately, your job is to get the most money that you can for the product in front of you. And then you add in your filler words, and that's what everybody likes, is what makes it sound pretty. Dollar down, dear Dow, or dollar bidder down here. I got 10, but I want 20. It helps keep your chant together. When I was a little kid growing up here around the yard, I always would tell my folks that when I grew up, I was going to be a cattle auctioneer. You can make a career with it totally. It takes a lot of work, and I was extremely fortunate to have a family business where I could come in. You can kind of look at their backs, and you can see how fleshy the cow is and get a pretty good idea for what they're gonna bring. I can kind of guess. A cow like that right there is probably worth all $700. And this longhorn cow right here, she's probably worth somewhere around $300 to $400. I think an order buyer could spen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dollars. Some of those feeder calves are going to be worth over $1,000 a piece, and they go in and buy. It might only take a few seconds to spend $50,000 or more.
I'm a commission buyer, and this time of year is our busy year. It's pretty easy to spend, $100,000, $200,000 a day, 5 days a week.
Every buyer bids a little bit differently. Some of them are coming at you like this, and other ones just barely move their finger. I try to keep track and keep a hand kind of pointed to the guy who's in or the guy I'm asking. It's a really mentally intense job. I'm going to be doing my best to market these people's cows. This is a lot of time. It's the only paycheck that they'll get all year.
Yeah, we need these auctions, especially us small guys, because these cattle buyers don't want to come and buy 15 head of calves. They want to come and buy 200 or 300. If he's a good auctioneer, he can really work them buyers and get you a few more cents.
I think that if you want to do this, you might as well go for it and be the best, and that's what I'm trying to do. I just got done qualifying to make it to my third semifinals to be the world champion, so that's one of my goals that I'd like to do someday. Pet the baby calves? I'd love it if he wanted to be an auctioneer. I'd help him out, kind of teach him a little. I think he'd... You can see how audible he is. I think he might like to do it. If 40, if I got it done, that would be $40 now. $45 bill, and I got it done, that would be 45. If 45, if I got it done, $50 bill. I sold him to Leo. You bought a goat for $45.
在严寒的冬季里到海边度假可能不是一个好的主意，除非你要去的是芝加哥海滩。这个海滩完全不受天候的影响，因为它是一个室内的装置艺术。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密西根湖在夏季是芝加哥居民及游客最喜欢去的地方，但是现在却是一片死寂。由于极地涡旋扩散，芝加哥出现了破纪录的低温，城市的许多地区温度降至-32摄氏度。然而芝加哥著名景点海军码头的工作人员认为，即使在酷寒的天气下，他们也要让游客体验密西根湖海滩，于是在其中一个大型展览馆内建造了一个室内海滩，游客们可以将自己沉浸在装满象征海水的白色塑料球海中。
1.1 million antimicrobial translucent balls that are in the pit. The beach was brought to us from our friends at Expo Chicago. This is a creation from the design collaborative design firm Snarkitecture out of New York. So this is their brainchild. They came to us with this great idea.
室内海滩吸引了许多已经厌倦酷寒天气的人们，这里有许多海滩躺椅、遮阳伞，甚至还有必要的救生塔。与室外的冰天冻地与大雪纷飞相比较，这里呈现强烈的对比。室内海滩不收取入场费，还提供一个人们消耗多余热量的地方。因为极端气候而导致学校停课，很多家长带着小孩子来这里。
Oh, it's fun. The kids are having a blast. They thought they'd be here for like 10 minutes, and we've been here for over an hour.
Pretty close. You move and you start to sink. It's almost like real water. It's a pretty good idea.
为了确保环境安全，每天傍晚在关门之后，工作人员会喷洒特殊的清洁液来清理这些塑料球，让这海滩传播欢乐，而不是传播疾病。
Maybe you could even sink. So I think it's great.
Right now I'm a little bit panicking because I don't know how I'm going to get out.
It's a way of introducing art to the kids where they can feel it and experience it.
设计师们发挥创意，用许多小球实现了让人们在严冬季节里依旧能到芝加哥海滩体会海滩戏水的感觉。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本周三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宙。香港的逃犯条例修法引发了香港民众大规模抗议之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宣布条例的修订以及条例草案都寿终正寝，并且承认这项立法工作失败。特首的这个表态能否足以平息抗议者的不满以及要求他下台的呼声，使香港的局势峰回路转呢？如果不能平息事态的发展，港府与北京接下来会采取什么行动？抗议者又将如何应对？请您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